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弟兄姊妹，祝您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高兴再一次来到灵命日粮，与您一起来同享灵粮。新春佳节即将来临，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呢，让我们常常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回顾上帝是如何以他的慈神爱所牵拉着我们所走过的每一天，也是我们能够更加的有信心充满期待的步入美好的新的一年。在此一节也要借着诗篇第一篇第二第三节神的话语来与您共勉，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是的，恳求恩主借着他的话语来不断地塑造我们的个性，使我们能够结出那属灵的美好的果子来，也使我们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此刻我要继续地跟您分享这一周我们要一起阅读的神的话语，请您预备好纸和笔，同时呢，也请您预备好圣经，翻到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经文，诗篇第119篇25到32节，诗篇第119篇25到32节。让我们先预备心，借着这首诗歌《你的话》来一起领受今日的灵粮。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却长
是的，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永远长存。那么在这一周呢，我邀请您一起来阅读以下的经文。第一天，也就是1月15号，旧约圣经创世纪36到38章，创世纪36到38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21到42节，马太福音第10章21到42节。第二天，1月16号，旧约圣经创世纪39到40章，创世纪39到40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马太福音第11章。1月17号，旧约圣经创世纪41到42章，创世纪41到42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2章1到23节，马太福音第12章1到23节。1月18号，旧约圣经创世纪43到45章，创世纪43到45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2章24到50节，马太福音12章24到50节。1月19号，旧约圣经创世纪46到48章，创世纪46到48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3章1到30节，马太福音第13章1到30节。1月20号，旧约圣经创世纪49到50章，创世纪49到50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3章31到58节，马太福音13章31到58节。1月21号，最后一天，旧约圣经出埃及记1到3章，出埃及记1到3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4章1到21节，马太福音第14章1到21节。因此，如果每一天您都跟着我们全年读经的计划阅读的话，那么到1月20号，我们可以把创世纪整本的50章都读完了。如果在当中有些的弟兄姐妹不能够按时跟着计划走，那么我也鼓励您不要放弃，继续的把我们的计划记录下来，如果可以的话就加速的赶上我们。如果在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因为一些的原因不能够用一整年的时间读完整本的圣经，那么您也不用太过担心，您可以继续每个周四把我们的读经计划记录下来，那么就适当的按着您的时间和速度来做适当的调整。我们一直会在祷告当中纪念您，希望在您预定的时间可以和我们一样读完整本的圣经，因为上帝的话语是如此的宝贵，让我们穷一生都享受不完那当中的甘甜。
诗篇第119篇25至32节，诗篇第119篇25至32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 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诗篇119篇25到32节。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是在上帝话语中，请听灵修短文在上帝话语中。
在上帝话语中，我是个乐观的人，我几乎可以在每件事情上面都看到乐观的一面。当然，我也知道生活中有时会充满黑暗与孤单。我曾经跟一些青少年谈话，知道有些人拥有脾气暴躁的父母，对他们来说，放学回家的这条路走得非常辛苦。我认识一些无法脱离忧郁沮丧的人，我也曾花许多时间陪伴那些跟我和妻子一样突然遭受丧子之痛的人，也亲眼见过无情的贫穷如何摧残世界各地的人。即便我知道以上这些情况的存在，却不会感到沮丧。我知道在耶稣身上我们得以见到盼望，透过圣灵的引导，这样的知识与能力得以从上帝的话语中展现。诗篇119篇大大的鼓励我们，当我们的灵魂归于尘土，上帝的话可以将我们救活；当我们的灵魂充满愁苦，上帝的话使我们坚立；当我们被奸诈之事所胁迫时，我们可以跟随上帝的真道；我们的心可以因着上帝的命令而得自由。你的生活压力是否让你喘不过气来呢？倘若如此，你会发现盼望、引导与知识可以帮助你，这一切都在上帝的话语里。倘若你的心灵干渴，假如你正颓废失丧，让主话语提振你心，你会找着安慰力量。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是的，详读圣经，心灵变得喂养。那么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来学习、聆听和阅读神的话语呢？有些朋友在每个星期的聚会之后，都会得到安慰和信心。他们期待在来临一个星期当中，神会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动工。但是有些朋友呢，却从来不会受感动，他们仍然带着罪疚的担子回到家里，他们走的时候仍然是感到空虚，没有安全感和信心，往往会产生害怕，面对未来的一个星期的困难都不知所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当然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呢，就是我们是否以正确的心态来追求神的话语。好，今天呢，我就从四个方面来跟你分享有哪一些正确的心态。第一是热切的渴望，第二就是要专注，第三是信任我们所听的道，最后要带着祷告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好，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要以热切的渴望的心来追求神的话语。尼希米记8章1节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这些人渴望要听到神的话语，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神的话语，他们没有自己的圣经，也没有笔记本或者是羊皮卷，所以呢，在这个时刻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们很渴望听到神的话语。 或许他们曾经听过父母或者是祖父母跟他们传述过神的教导，但是呢，从来没有直接的听过神的话语。此刻机会来了，他们可以亲耳的聆听到神的话语。这就好比有时候我们去教会聚会，我们可以亲耳的听到牧师传道们带给我们神的话语。因此我们要热切的带着一颗渴望的心去追求神的话语。第二方面的态度呢，我们是应该专注，以专注的心来追求神的话语。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二节接着说，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了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民众侧耳而听。会众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篇的信息是这么的长，一直从清晨要听到晌午。那些能够听得懂的人都专注在这一本的律法书上，他们当时听的时候啊，不是像我们现在可以有凳子坐，他们都是站在那里听，他们以热切专注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一点都不分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把神所说的话都牢记在他们的心里。假如说我们没有写笔记，有时候呢就很容易忘记了神的教导，那么我建议您，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每一次所聆听到的上帝的话语记录下来，把当中的重点一个一个的记下来，以便于日后您可以再去复习或者是传讲给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听。当我们把神的道记录下来以后，也可以帮助我们专注我们的注意力，因为当今的世代，在这样一个嘈杂纷闹的时代里面，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因此借着记笔记就可以帮助我们专心的听到。
哎，很想规律的灵修，如果能够有一份灵修材料，那该有多好啊。
哎，灵命热粮小册子每季送出，你可以写信到电台去索取啊。
哦，我要怎么跟他们联系呢？
很简单，只要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到汉语拼音生命猴头福粮油.net 给孙大中杨义杰收就可以了。
灵命日粮小册子等您来索取哦。
刚才我们提了两点的学习神话语的态度，那就是要有热切渴望的心以及专注的心。接着下来呢，我们也要对我们所听得到所学的圣经的话语呢，要有绝对的信任，我们要相信所学到的神的话语。这并不表示我们在聆听的时候，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心中完全不发问题，不假思索地接受，也不表示我们要完全地接受站在讲台上的人对圣经所做的每一句的解释和翻译。因为我们不单是聆听别人的宣讲，也要学习自己去查考圣经，查验我们所听得到是否符合圣经。因此在这里呢，我们要懂得分辨神话语的真伪，懂得自己去查考圣经，而不是全然的接受别人所宣讲的一切。但同时呢，我们要对神的话语保持着绝对信任的态度。最后一点呢，当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也要带着祷告的心来学习。我们最少要为两件事祈祷。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记载，小撒母耳在圣殿中得到以利的抚养和教导，神向小撒母耳说话，他当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有人在向他说话。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八节说，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 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儿。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在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从以上的经文我们看到，当我们每次听上帝的话语，学习神话语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以这样祷告的心来对上帝说，主啊，求你向我说话，我正在聆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也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神他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向他敞开心灵，敞开我们心灵的耳朵来垂听他要跟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常常要带着这样一颗敞开的心来恭听神的话语，也在心里不断地默默地祈祷，主啊，求你彰显你的智慧，让我能够明白你所要跟我说的话语。因此当我们不断地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也同时要确保能够先明白他的意思，并且能够在生活实践当中把圣经的教导可以行出来。我曾经听到一位老牧师这样的分享，他说他讲道之前并不是筛选几节的圣经，然后东拉西扯的准备几十分钟的讲道，而是跪在神的面前，求神让他先明白这几段的圣经，然后求神赐下他的话语，能够把圣经的教导可以深入浅出的带出来，让他的会众们可以明白神的教导。因此有些的讲章甚至要花上几个星期才可以完成一篇。所以他说，传道人是十分需要别人的带导，因为他们忠诚地讲解神的话语，让听到的人可以得到帮助，让神可以得到荣耀，是非常的重要。人们认为讲道的人很有经验和学识了，就不假思索地认为他们什么都懂了，不必再为他们祈祷。事实上，每一位站在讲台上的讲道人是非常需要近前的人为他们代求。在此一节也要诚恳地邀请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能够为孙大中孙老师和杨一杰献上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神的话语，好叫我们可以深入浅出地把神的心意带出来与你们分享。一杰本身常常在留言板以及你们的来信当中看到有很多敬虔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不断地为我们祷告，在此我衷心地向你们献上感谢，也恳求你们不要停止，继续地为我们代求，因为有你们的爱还有上帝的带领，我们才能够更好地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你们。刚才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分享了以怎样的心态来学习神的话语。第一方面是要有一颗渴望的心，第二是专注的心，第三要相信神的话语，最后也是要有存着祷告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
乔治穆勒说，要耐心等候神，不要焦急，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灵命日粮陪伴您一起信心成长，每天不可少的灵修节目就是灵命日粮。
同向神献上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聆听你话语的机会。主啊，在这个时代有各样的思潮，各样的信息来冲击着我们的头脑，恳求恩主帮助我们有一颗渴望 真理的心，有一颗专注学习真理的心，并且能够相信你的话语是我们一生的灵粮，也能够存着祷告的心来不断渴求你的话语。主啊，也恳求你让我们能将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叫我们不致得罪你。当我们明白了你话语以后，也要把你的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行出来，好叫世人看到我们就看到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得以彰显。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此刻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天离地何等的高》，来进到主的话语深处，敬拜他，颂赞他。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他教我们抵过分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